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41回。几名结丹修士已经面面相觑起来，那为首的黄袍青年更是喃喃自语：“这绝不是普通的小天劫，就算是化神期大成之后的天劫，恐怕也就这般威能吧。”“
不对。”这种天劫我似乎听人说过的。
火老见到天劫的这般威能之后，却忽然这般说道：“火老，此话当真？”黄袍青年呢，一听这话急忙望了过去。“
没错，的确是听人说过一次的，只是嘛，时间太过遥远了，有些想不起来了呀。”
老者的脸上现出了苦苦冥思之色来，他毕竟不是修仙者，年纪一大，有些不重要的记忆自然有些模糊不清了。那些结丹修士心中有些焦急，但这位火老可是一名实力堪比元婴修士的顶尖炼体士，几个人自然也不敢催促什么的。“
不好，那名前辈好像撑不住了。”
一名结丹修士的目光再往远处天空望了一眼，蓦然口中失声说道。其他人闻言的均是一惊的望去，连火老也下意识的停下了思量，急忙抬头。只见乌云中落下来的金银色的天雷形态一变，电弧消失不见，而变成了一个个头颅大小的巨大的雷球，金银两色交错间，仿佛天女散花一般的纷纷往下飘落。这种雷球啊，明显威力远胜先前的电弧，密密麻麻的落下来之后，巨鼎终于没有办法承受，发出了嗡鸣之声，接着就不再喷出青丝来了，反而一声哀鸣的缩小到了拳头大小啊，然后光芒一闪，激射而下，一下子没入到下方人影身上不见了。显然此宝已经受损不轻的样子，如此一来呀，虽然这人影手中仍然狂涌出金弧，但那张电网也承受不住了，巨网终于在两种颜色雷球的轰击之下开始寸寸的碎裂开来。就在所有的人都以为这位渡劫的修士就这么样要葬送在这天劫之下的时候，那个人影一声冰寒刺骨的冷哼发出啊，忽然一摸自己的脑勺，大片灰蒙蒙的霞光从脑后从天而起，接着一张口又吐出了一座黑幽幽的寸许大小的山出来，灰色荣光往上空近在咫尺的漫天雷球一扫，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无论何种颜色的雷球一被霞光扫中，均都一顿立刻停止了落下，然后滴溜溜的在灰霞中悬浮起来，仿佛呢有一股无形之力将他们同时托起一般。灰色的霞光对雷球似乎也只能有这般威力，并没有再进一步的举动，但是空中陆续降落的雷球只要一落入霞光当中，均都会变成这般无二的下场。虽然说这片光霞足有30丈之高，但也转眼之间就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两色雷球，看起来马上就要充满，没有办法再容纳的样子。就在这个时候，人影突然一掐诀呀，身前那座寸许大的小山瞬间狂涨了起来，眨眼之间就化为了10余丈之巨呀。随即呢，人影单手一点此山，同时晦涩深奥的咒语声出口，整座山峰表面灵光一阵流转呐，一个灰色的光环从山上放出， 一下子将半空中悬浮不定的众多的雷球全都一扫而过。难以置信的一幕出现了，开始几道灰团闪过之后，那些雷球只是微微的一颤，并没有任何的异样，但是原本从人影脑后放出来的灰色霞光却如同净水波面一般一下子荡漾开来，竟泛起了一层层的波纹，开始扭曲起来。雷球在这两股力量的作用之下终于不堪起来，当灰色霞光扭曲到剧烈晃动的时候，两色雷球失去了平衡，飘动之下竟自行撞击到了一起，爆发出了一个个惊人的金银色光团，无数道电弧四下击射呀。但是随之灰色光圈一顿，这些电弧就仿佛被控制住一般呢，齐往下面黑幽幽的山峰射去，然后一闪均没入其中，就不见了。就这样，那个人影不停地重复上述的举动，用灰色霞光将落下来的雷球一一化为金银两色的电弧，然后再用小山收入其中。看着其举重若轻，毫不费力一般，但是人影心中却已经在暗暗地叫苦不迭起来。就算他的原磁神光具有不可思议的神通，但是同时借助原磁山一次对付如此多的天雷，让其力的消逝也是惊人至极的。那么这名人影自然就是在山腹中潜修了百余年的寒力。在这期间，他不但将金刚诀修炼大成，并且原本虚化的元婴也在借助灵药之力之下呢，飞快地重新灵成了。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元婴重新凝成之日就是灵界天劫降临之时。韩立措手不及之下，只能是硬着头皮硬挨了呀。接连下十几波雷球之后，法力转眼之间就消耗了大半，天上雷劫还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韩立的面色可是有些发白了呀。他虽然说神通颇多，但是真能够抵御这天劫的没有几种的，比如那噬灵天火所化的火鸟，从天劫一开始时就立刻缩到了新修炼的元婴体内，根本无法驱使出去。那五子魔和提魂兽等一干生灵在这天劫下同样的畏缩异常，一副不堪重用的样子。至于八灵池等一干宝物，早在空间节点的时候就已经被毁了，否则倒是抵御天劫的不错手段。如今呢，剩下的对策也就只有寥寥两三种了，都是准备用来保命的后手，但是现在看来不动用也不行了。不过灵界的小天劫怎么会这么厉害呀？要是都是如此恐怖的话，其他的化神修士又是如何渡劫成功的呢？他可不信这些人每一个都比他还厉害得多，里面肯定有什么渡劫窍门才是。他心中大为郁闷了，同时暗暗后悔为何不将有关小天劫的事情先打听清楚了再说呢？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自然不知道，自己所经历的天劫已经远非小天劫的范畴了，也就是他身具数种逆天神通和同时拥有虚天鼎和元磁山这种顶阶宝物，换了一个普通的化神修士啊，早在第一波降下雷弧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支撑，而会灰飞烟灭了。现在呢，他深吸了一口气，身上淡淡血芒隐现，似乎有什么东西就要浮出身体。就在这个时候， 行列渡劫之处，空间波动一起，灵光大放之下，一团乳白色光阵在虚空中浮现而出。这个光阵十余丈之大呀，法阵中那是符文飘动，闪动着刺目的光芒。虽然说韩立大半心神都用来抵挡天劫，但是如此诡异的一幕出现，虽然没有办法瞒过神识的，心中一凛，他身上那刚刚浮现的血芒立刻一闪不见了。同时呢，一边继续让原磁神光抵挡着雷球，一边转头冷冷地望了过去。难怪韩立如此慎重了，现在可是他渡天劫的关键时候，附近突然出现这么一个从未听闻过的古怪东西，自然警惕之心大起啊。不过呢，这个光阵怎么看都觉得有些熟悉，竟然好像是韩立的神识呢一扫法阵，心中一愣，嘀咕了起来。乳白色的光阵发出了一阵嗡鸣之声，接着白光一闪，一辆金舟在光阵中浮现而出。此金舟仿佛赤金打造，精致异常，但是通体遍布密密麻麻的淡银色的符文。韩立一看清楚这些符文，脸色顿时一变呐，银轲纹，竟是这种仙界灵纹。整只金舟啊，五六丈大，表面全都铭印着灵纹符咒，而那个巨大的光阵竟是一个凭空传送法阵。韩立心中有些骇然了，更让他吃惊的是啊，在金舟的中心处有一个半圆形的黄色光罩，罩壁凝厚异常，即使以他的神识强大也丝毫无法侵入。就在这金舟啊彻底显露出身形的片刻之后，下边传送光阵就寸寸的碎裂开来。与此同时，金舟中心处的黄色光罩也一下子消失不见了，出现了两名身穿金色战甲的修士出来。一名年纪稍微大一些，五六十岁的样子，留着一撮山羊胡子，另一名呢则三十来岁，面白无须。两名修士身上金色战甲同样铭印着银轲纹，并不时的有淡淡的符文飘动围绕，让人一见就知道两件战甲的珍贵了。在神识一扫对方的修为之后，韩立头上的原磁神光一颤，竟差点啊就此溃散掉。炼虚期修士，并且其中一人呢还是炼虚中期的修士，这种等级的存在怎么会出现在此地？还是恰好自己渡天劫的时机？难道就是冲着自己而来的吗？韩立盯着两个人，脸色有些难看了。远处的黄袍修士等人自然也看见了突然出现的金舟和那两名金甲修士，那些结丹修士一头雾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火老一看到这一切，就如同看到鬼魅般的神色大变起来，并且立刻失声叫了起来：金庭州天渊卫！火老的声音一下子尖利了起来。天渊卫是来自天渊神城的前辈。黄袍修士闻言脸色也一下子雪白了，满脸都是难以置信的表情。不会错的，我想起来了，这个人渡的的确是小天劫，但他是罕见的下界飞升修士，并未服用过灭尘丹，洗髓过法体，所以引的小天劫才是这种要命的两色雷劫。那些天渊卫肯定察觉到了此处天劫动静，才直接传送来解围的。不过有些奇怪呀，天元卫为何会如此凑巧的经过这里呢？火老两眼直直的望着金舟，茫然的喃喃自语道。黄袍修士等人早已处在 见到天人卫士的惊骇中，自然没有办法回答什么，似乎一切都印证了火老的言语。荆州上的两名炼虚期修士一现身出来，立刻就望向了正在渡劫的韩立和上空滚滚而下的雷球。见他仍能支撑下去的样子，他们的脸上都露出了一丝诧异，但马上一人手一扬，蓦然一张紫色符箓从手中射出。此符箓一出手之后，在一声巨大的雷鸣声中，现出了一个身高十丈、浑身紫色雷电缠绕的巨大光人呐。这光人双手抱臂，上身赤裸，充满了狂暴之气，但是面目模糊，只能隐约看到是一名满脸胡须的大汉。另外一名金甲修士也在同时呢抛出了青金两张符箓，两张符箓脱手之后，在轰隆隆的灵光当中，一下子化为了丈许大的青锥和一只金色的锤子。两件东西啊，分别被青色的电光和金色的雷弧包裹着，散着冲天的惊人的灵压，一看就是非同小可之物啊。一名金甲修士面色凝重地打出了一道道法诀，没入空中那光人身上。顿时那巨大的光人两手冲漂浮的青锥和金锤一抓，两样符箓所化的器物当即化为了两道灵光，没入到了巨人的手中，重新现出了原形。这个时候，另一名修士口中则发出了清朗的咒语之声，似乎啊，在配合同伴一起施法。巨人一扬头颅，发出了仿佛龙吟的笑声，随即手一抬呢，将青锥对准韩立所在的位置，另一只手却蓦然举起了金锤，在锥后是狠狠一击，轰的一声大响啊，巨人身体紫色电弧大作，金锤和青锥也同时泛起了刺目的电光，一声惊天动地的霹雳声过后，一道紫青金三色的电弧从锥尖处狂涌而出，先是纤细如丝，但是转眼之间变粗变长，狂胀无数倍，一下子化为了数丈宽、百丈长的庞然巨物，仿佛上边三色真龙在虚空中盘旋扭动，刺目的光芒甚至闪亮了大半个天空啊。就在这所有人都看得目瞪口呆之际，巨大的电弧只是一闪就消失不见了，下一刻蓦然出现在了韩立的头顶之处。刺啦作响的电弧之声，闪亮的三色光芒，让身处其下的韩立心中一沉，连呼吸也一下子急促了起来，但是他马上又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因为那巨大的电弧略一扭曲，就一下子钻入到了高空中的乌云当中，随即啊，噼啪之声大作，各色电光在云中狂闪不定，原本正飘落而下的雷球顿时变得稀疏异常起来。见到此景，韩立哪还不知道这二人呢，竟是在出手帮助自己渡过天劫，虽然说大感意外，但是呢自然不会拒绝这种好事，当即不及多想之下，他身形一沉，整个人直接而下。此刻的劫云中给他的感觉极其的危险，还是啊趁机离远一点的好。他所料果然没错呀，在他刚一拉开和劫云一定距离的时候，云中巨大的电龙的身形再一次的显现后，整个身躯就寸寸裂开了，无数三色电弧在云中迸射跳跃，雷鸣之声震耳欲聋。转眼之间，那看似奇厚无比的劫云竟然稀薄溃散起来，仅仅几个呼吸间的功夫，就有缕缕阳光洞穿乌云射下，这小天劫就这般硬生生的给破解了。韩立并没有因此就喜笑颜开，将原磁神光和原磁山收后， 就不动声色地看向一边。在远处，那只金鸠正不慌不忙地向其飞来，两名金甲修士脸孔可以看的是清清楚楚了。韩立眉头皱了一下，隐隐觉得似乎有什么大麻烦要找上门来了，但是他站在原地并没有动弹分毫，只是静静地等着。那只金鸠似缓时急啊，几个呼吸的功夫就无声息地到了韩立的面前。周上的两名金甲修士均都仔细地打量了一下韩立。是从下界飞升的修士？有些奇怪呀，化神初期如何能够飞升到此界的？不过没关系，既然被我们碰到了，也算你走运呐。跟我们走吧。那名31岁的白面修士终于开口了，声音呢是不冷不热。前辈，此话什么意思？要到何处去呀？韩立听对方一语就点出了自己的下界身份，不禁是心中一惊啊，但是他表面缓缓的还是问了一句，可是韩立的心里却非常的不安，他隐隐约约的觉得这两个修士可是来者不善的。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42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42回。白面修士看着韩立，嘴角一动，淡淡的说道：“哼，什么意思？你飞升的时候出了问题吧？既没有在飞灵台出现，也没有去天渊城服役。”自然是飞升时遇到了空间风暴，被卷入到了空间裂缝的飞升之人了。飞灵台？韩立听得有些糊涂了，脸上现出了一丝惊疑。不错，我们灵界对应的下界有上千之多，每一个下界呢，都有专门对应的飞灵台。凡是飞升灵界的修士，一出现灵界都会立刻被接往天渊城的啊，像阁下这样在飞升的时候恰好碰到了意外，流落到了其他地方的事情，虽然说极少出现，但是也不是没有过的。不过这些人因为没有服用过灭尘丹，基本上都会陨落在第一次的两色雷劫之下。阁下能恰好碰到我二人办事遇到这里，自然算你命大了。这个时候，那名年纪比较大的修士开口说道：这一次我们帮你打散了此天劫，剩下一次的天劫也会因此得到提前，100多年后你的第二次小天劫就会马上降临身上，只有每年服下一粒灭尘丹，才可以让你的气息和我们的灵界融为一体，两色雷劫才不会出现。在我们天渊城，每年都会给飞升修士一粒灭尘丹的，下次的两次雷劫比这次的还要厉害三分呢。前辈话里的意思是在下要在这天渊城待上一辈子了？韩立目光闪动了几下问道。哈，当然不是，那灭尘丹只要服用够300年，就可以彻底的洗去下界的气息，到了那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自由的离开天渊城了。白面修士平静地说道。天渊城将我们飞升的修士聚集一起，不会白白的给我们灭尘丹吧？需要我们做什么呢？韩立不想再兜圈子，问起了最关键的问题。道友果然聪慧，那灭尘丹
虽然只对你们飞升修仙有用，但设计所有的材料珍惜至极，不少必须要去蛮荒世界才能找到。要换取这些丹药，那么自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了。不过此事到了天元城再给你详细的解说吧，现在请道友先上非洲吧。当然拒绝的话我二人也不会勉强的，但是后果如何道友应该会很清楚吧。年纪大一些的修士一摸自己的山羊胡子，微笑着说道。韩立听了这话脸色微变了，他沉吟了一会儿，抬头望了望已经万里无云的高空，又看了看二人足下的金舟，忽然身形一晃之下人就到了舟上。两名金甲修士见到这个情形微微一笑，丝毫不觉意外。任谁见到两色雷劫的可怕，都只有这一条路可走的，况且眼前之人还只是化神初期修士，能在两色雷劫下坚持到他们出现，那已经是个奇迹了呀。到了金舟之上，韩立目光一扫视，才发现这舟中心处明印有一个小型法阵，他正打量之时，两名金甲修士就先一步地踏进其中，并随即招呼韩立一声，韩立略一犹豫也就同样走进了里面。结果两名金甲修士各自一道法诀打出啊，顿时足下的法阵一阵嗡鸣，一层凝厚光照浮现而出，一下子将三个人呢都罩在了里面。接着那名年纪大一些的修士一翻手掌，手中呢多出了一块金灿灿的圆盘，盘上呢同样明印有几个银刻纹，此人单手往盘上一拍，顿时盘上金光大放，同时那几个银纹发出了耀眼的光芒啊。与此同时，金舟一颤之下，突然从舟底冒出了一道道乳白色的光霞，这些光霞围绕着金舟下方滴溜一转，竟然凝聚成了先前韩立见过一次的白色光阵。整座法阵光芒大放之后，金舟微微一颤就消失不见了，法阵随之寸寸的碎裂溃散不见。远处的火老和几名结丹修士啊一直注视着这一切，但是自从两名金甲修士出现之后，几个人瞬间呢失去了谈话的兴趣，反而是大气儿不敢喘一下的模样。一等金舟消失过后，几个人呢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呀。一等金舟消失，他们互相看了一眼，均都从对方的脸上看到了一丝侥幸之色。火老，好像天元卫并没有传闻中的这么可怕吧，是不是传言有些失实啊？黄袍青年犹豫了一下，还是问了一句。哼，你们知道什么呀？三境七地当中唯一不受三圣皇和七妖王管辖的就是天渊城了，穿金甲的天渊卫更是天渊城的高阶存在，每一个都拥有自由穿梭各地区域不受限制的权利，并且还可以光明正大的斩杀一切认为对人妖两族造成威胁的存在，那权力之大连三皇等存在也要忌惮一二的，并且一旦到了外族大战的时候，连三皇七妖在名义上也要听从天渊城的长老调遣的。火老犹豫了一下之后，还是透露了一些自己知道的隐秘的消息。啊，有这样的事？我只是听师父提起过天渊卫，并且啊千叮咛万嘱咐说千万不可得罪呀。好像很久之前天渊卫曾经有过一跃之间剿灭上百家修仙宗门的先例，
但是具体的原因却根本没有人知道。三皇等存在也对此是视若无睹的。黄袍修士啊，俩眼瞪得滚圆，半晌之后才如此说道：
这就是了，有关天渊城的消息我知道的也不多，但是此城的修士多半不会出现在人妖两族境内，是专门用来应对外族大敌的，而且即使在两族内地出现，也只会是这种身穿金甲的天渊卫。
霍老眉头皱成了一团，听到两人的这番交谈呐，旁边的几名结丹修士虽然说也知道一些天渊卫的事情，但是也不像这二人知道的这般详尽，均都骇然的面面相觑起来。这个时候，韩立所在的荆州却已经出现在了一座无名城市中的密室传送阵中。一名金甲修士跳下了荆州，在传送阵上换了数颗闪闪发光的灵石之后，立刻回到荆州上，再次打出法诀，催动起这个法阵。韩立看到那些晶石，觉得心中一跳，这些晶石竟然都是价值上万的高阶灵石。他心念转动几下，荆州就被白光吞没，再次传送出去。这一次出现的地方啊，赫然是一座地下洞窟，荆州下方又是一座类似的传送法阵，同样的换取灵石的举动，同样的传送，荆州再次消失不见。在韩立冷眼注视之下，荆州呢接连传送了20多次之多。当年韩立传送到乱星海，也不过使用一次中阶灵石，并且一次就从天南传送到乱星海。而现在啊，荆州动用的是传送法阵，使用的是高阶灵石，又传送了这么多次，传送距离之远，韩立甚至不能想象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扑的一声之后，荆州再次传送一次后，又一次出现在了一座法阵当中。但是这一次，韩立目光一扫，就心中一凛呐，自己终于到了那个所谓的天渊城了。因为这一次传送法阵竟然是建立在一座仿佛祭坛的高台之上，而在高达10余丈的高台下，竟正有4名身穿黑色战甲的修士站在那里。这种战甲的样式比起和韩立在一起的2名修士的金色战甲似乎简陋一些，但是表面同样铭印着一个个银色符文。此地是一个足有100丈广、10余丈高的巨大的殿堂，而除了巨台之外，四周都空空如也，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存在。在荆州出现的一瞬间，那4名黑甲修士立刻面露警惕之色地望了过来。一见金甲修士之后，4个人呢面色一松，但是立刻身形一动，直接飘上了石台。其中一名双目碧绿的大汉双足一踏上石台的顶部，立刻几步走了过来，并恭敬地冲2名金甲修士深施一礼：参见天卫大人。韩立目光朝这几个人身上一扫，目光为之一动啊，这4个人竟然都是元婴修士，一名元婴后期大成，一名中期，2名初期的样子。起来吧，这位是新来的飞升修士。哎，我记得你们小队似乎还缺少一名清明卫啊，说不定啊，他就会成为你们的队长。带他先去飞灵殿休息一晚，我二人向长老交代完任务， 还要再见一次他的。年纪大一些的金甲修士淡淡地吩咐道：“
是。”
这名大汉早就看出韩立这位化神修士的存在，现在听到如此一说，倒也没有任何惊讶，只是冲韩立那微一躬身，口中答应了一声：“你先随他们休息一晚，有什么事情我们明天再说吧。”白面修士则这般对韩立说道。韩立点了点头，并没有什么异议，于是三个人走下了高台，直奔殿门处而去。韩立注意到那四名黑甲修士，只有那闭眼大汉紧跟着他们，其余的三个人呢，则仍然老老实实地守在高台之下。看来传送阵和金钟还是此地颇为重要的东西，竟然要四名元婴修士守在这里。一出殿门呢，出现在眼前的赫然是一条宽有四五丈的巨大街道，这街道两边呢，全都是青灰色的石壁，但这些石壁每隔一段距离就必定铭印着一个银科文符号，让整座石壁显得神秘万分。通道是圆弧形的，并且浅浅的向下伸去的样子。看到这一幕，韩立眉梢一挑，但尚未来得及细想什么，两名金甲修士当即向上方走去，那名黑甲大汉呢，则带着韩立向下方走去。巨大的通道啊，每走数百丈的距离，就必定出现一座和韩立等人出来之地一般无二的殿门，有的殿门紧闭，有的则坦然大敞。那些敞开的自然可以将殿内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里面大半都是同样的高台、传送阵和金舟，也有数名元婴修士守在那里的，另一小半呢则空空如也，什么东西都没有。至于那些紧闭殿门的处所，韩立虽然说用神念扫了一下，却不出所料的根本没有办法渗透那些掺杂着银科文的神秘墙壁。在行走的过程中，不时有其他修士迎面走来，里面大多是黑甲的元婴修士，但是也碰到了三四名一身青幽幽战甲的修士。这些青甲修士都有化神期的修为，显然就是所谓的清明卫了。这些修士见到韩立这面一名外人的时候，虽然有些好奇地打量了他一眼，但是却没有一个人上前多问什么，并且个个行动匆匆，仿佛训练有素。韩立见到此景，心中眉头一皱啊。向里面走了足足近千丈之后，韩立感觉豁然一亮，眼前出现了一座近千丈的巨厅，在厅中有近百名甲士正在匆匆而过，似乎忙碌异常啊。而整座大厅的四周有十几个和他所处通道一般无二的出口，正有人进进出出。韩立脸上惊讶之色一闪，走到厅上不禁下意识地抬头一看，结果大吃了一惊啊。这所谓的大厅一眼望过去根本就看不到厅顶，竟是一个环形的巨大的圆筒状的存在，仿佛一座空心巨塔一般。而他们刚才出来的地方应该只是此塔的夹层塔壁而已。如此巨大的石塔，韩立还真是第一次见到，足足震惊了好一会儿，神色才恢复了正常。在前边带路的那名闭眼大汉对韩立的震惊他是毫不奇怪，也没有催促的意思，直到韩立重新的低下头来，这才又带着韩立向大厅出口走去。当韩立一走到大厅出口的时候，向远处一望，心里边咯噔一下，再一次骇然了。只见目光所及之处，远处一座座高耸入云的青色巨塔密密麻麻地分布着，足有百余座之多呀。而这些巨塔的顶部则全都 围着一片片的楼台阁楼，一间挨一间，也不知道有多少座，高的有千丈之高，矮的也有百余丈，每一处建筑仿佛普通建筑放大了数倍一般，这怎么能够不让韩立看得有些目瞪口呆了呢？这个时候啊，同样走出大厅的一名名甲士纷纷化为了一道道盾光，向此塔下方建筑飞遁而去，闭眼大喊一声招呼过后，也带着韩立朝下击射而去，直奔不远处的一座千丈殿阁而去。那座楼阁从上到下分作十层，每一层都有一个入口，而最中间一座高约30丈的大门挂着一个书写着飞灵殿三个大字的银色牌匾。大汉带着韩立飞入到了此殿第四层，进入里面呢，一个小厅，四周四通八达的有6-7条走廊通往其他方向，而在小厅中呢，有数名服饰各异的修士聚集在一起含笑说着什么。韩立目光一扫，立刻探出这些人呢，都是和他一般的化神初期修士。韩立和闭眼大汉走进其中，这几个人立刻也发现了他们，当即目光啊唰的一下子一起扫了过来。哎，这不是周贤侄吗？怎么，这位也是新来的同伴吗？一名满头白发脸色泛青的老者笑着问了一句。闭眼大汉也已经是元婴后期大成，可是此位倒不敢过于怠慢呢。
哦，原来是柳前辈。
哦，这位前辈可是天位大人亲自从外边带来的，并非本城进阶的修士。闭眼大汉自进入此殿，原先的肃然之色马上荡然无存，竟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客气异常地冲老者解释道。韩立脸上一丝诧异闪过。
哦，外界带来的，怎么，难道是飞灵台带过来的修士？是从哪一界飞升来的？
哎，怎么是化神初期的修士？不是说这初期飞升者起码也要有化神后期的修为吗？
那几名化神初期修士一听此言，一阵骚动起来，均用异样的目光扫向了韩立。韩立微微一笑，只是冲几个人一抱拳，并没有说什么，但是心中呢，同样的嘀咕不已啊。这些人难道是其他下界的飞升者？但是看起来又不太像啊。但若是灵界本土的修士，又怎么会出现在此地呢？飞灵殿，这名字一听，可就是和飞升者相关的处所呀。看来这里边的秘密还真不少呢。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43回。